全公台主帥出事，習近平安危不保，川普重磅示威。川普和拜登正式簽署權力交接備忘錄。以色列黎巴嫩停火，朱七聲明未提及對以色列總理的通緝令。北約指揮官說歐洲需要醒來應對軍備競賽，聲稱要襲擊總統家庭，菲律賓副總統被政府調查。
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7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
繼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被傳出事後，中共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上將亦傳出在近日被帶走調查。有分析認為林向陽是習近平的鐵桿，公台主將，這個顯示張友俠已經掌握中共軍隊的大部分力量，並採取主動清除習近平的軍中親信。接下來習近平的安全是否都成問題？消息稱，除了東部戰區的林向陽被調查，中央軍委委員劉振立和另一位來自中部戰區空政的副主任姚丹剛亦出事了。據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透露，北京紅二代微信群裡面傳出苗華是戴著頭套被多個士兵捉走的，小區的很多人都看到了。時事評論員李大宇在自媒體節目中表示，這個傳聞的消息並不多，但他認為這個消息符合預期。林向陽和苗華都是習近平的人，而且林向陽的一路上升，除了習近平的關照，還有苗華的功勞。苗華在11月上旬出事，現在林向陽和劉振立出事亦是預料之中的事。李大宇指出，習近平10月15日至16日到福建考察，10月17日至18日到安徽考察，這兩個省都在中共的東部戰區範圍內，當時陪同視察軍隊的還包括軍委副主席張友俠、火箭軍司令黃厚斌、政委徐西盛、新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方永祥，但是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政委劉青松沒有現身，當時就覺得很不合常理，林向陽可能當時已經是有些問題了。旅美政論家陳破空認為，習近平的軍中親信接連出事，可以說這個是三中全會導致的一個結果，這個反映了習近平軍權旁落，反習派對習近平派進行清算，習派軍中勢力瓦解。林向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對習近平非常忠心，而且具有一定的軍事指揮才華。習近平在2016年進行軍改後，林向陽擔任82集團軍的軍長，82集團軍以前是38集團軍。李大宇表示，習近平上任沒多久之後一直調動軍中將領，林向陽就是一直被習近平調來調去的。習近平將林向陽調到東部戰區，可能是為了台灣的考量，想要他主導對台灣武統的規劃，可見習近平對他是幾咁信任的。李大宇認為，如果習近平連任的話，接替張友俠的人很可能就是林向陽。苗華和林向陽相繼出事，顯示了張友俠已經掌握了中共軍隊裡面的大部分力量。張友俠喐林向陽是遲早的事，因為林向陽是習近平的鐵桿，張友俠必須隨之而後快。況且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個戰區都已經換上了張友俠的人。李大宇認為林向陽出事對習近平來說，除了失去一位忠臣，習近平的安全亦成了一個大問題，因為中共的五大戰區有三大戰區北、中、南的主導權都在張友俠手上，這些戰區的調動大部分都是在三中全會之後，這個亦印證了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權力出問題的傳言。張友俠肯定掌握了軍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訪中的時候見了習近平，還特別要求見張友俠，這個簡直不給習近平面子。時事評論員周曉輝亦認為，中共政局在20屆三中全會過後不斷出現異常現象，比較明顯的是以往官員
講話標配嘅集思想同乜嘢確立維護等，越嚟越少喺高層新聞中出現。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部長黃曉雄11月21日召開會議，坐喺其左手嘅係武警部隊政委張紅兵，而唔係以往出席依類會議嘅武警司令黃春寧上將。周曉輝指出，在中共詭異的政局下，黃春寧的缺席或者並不簡單。外界認為中共正在給出一個個信號，習近平不單止大勢已去，還可能面臨生命危險。此外，11月25日即將上任的川普在自創的社媒真實社群發布訊息說，他上任之後會對所有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再加徵10%關稅。之前川普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他當選後將對中共加徵60%以上的關稅。很多專家預計，川普這次重返白宮，應對中共的舉措會更為強硬。今年5月，川普在一場競選募款活動上，就台海局勢講出驚人言論。他說，如果中共在他任內入侵台灣，他會轟炸北京作為回應。此版明夫當時在 Facebook 發文分析說，結合到今日的台海情勢，川普這句話無疑最能夠震攝中共黨魁習近平。現在攻台主將亦被清除，習近平攻台可能真的成了一場夢。根據霍士新聞等媒體的報導，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的過渡團隊26日宣布已經同拜登在白宮達成諒解備忘錄，允許雙方正式開始權力過渡。準白宮幕僚長威爾斯指出，交接過程中不會動用納稅人資金，亦不會涉及外國捐贈，依次交接不使用任何政府的建築和電子服務，以節省政府開支。當日晏晝，川普團隊發布聲明，表示總統交接的諒解備忘錄已經簽署完成，內閣提名人能夠開始進行準備，完成總統權力的交接。威爾斯說，依次交接不使用納稅人的資金來支付費用，這個舉動符合川普節省納稅人錢的承諾。預計過渡團隊將會自給自足，完成所有正常流程。預計交接過程需要數百萬美金的經費來完成所有事宜，同時交接團隊成員將會需要迴避利益衝突，保護機密資訊。川普團隊宣布將會公開道德計劃，並且遵守乃至證明參與成員的財務狀況，不會引發利益衝突。在這個之後，白宮方面將會對川普團隊人員開放權限，以令對方獲取全部足夠的資訊，其過程將會確保安全第一。26日消息，朱七外交部長在公開聲明中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之間停火，但是沒有提及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通緝令。朱七在公開聲明中拒絕談論這個問題。除此之外，部長們通過的最終聲明表示，以色列必須在當地履行國際人道義務。美媒指出，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美國不是這個法庭的成員國，並稱這些逮捕令令人憤慨，而其他集團國家都是簽署國，其中一些政府公開表示對決議的不認同。26日，當被問及如果內塔尼亞胡踏上意大利領土，意大利會怎樣應對的時候，意大利外交部長塔賈尼表示，他認為這些逮捕令無法執行，因為內塔尼亞胡是一位現任政府首腦，他並不來自於成員國。不過如果是俄國總統普京試圖入境的話，這樣情況就有所不同。塔賈尼說，你必須非常務實，因為當理論上的某些事不適用的時候，它就有可能只是一個政治訊息。另一方面，在當日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正式宣布停火協議，隨後歐美國家和阿拉伯國家傳遞了積極的訊息。美國官員稱，目前以色列 和沙特的关系有可能会迈向正常化，两国可能存在机会之窗，后续的发展将和加沙的未来改变有关。以色列时报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两国都是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明星，白宫将看看是否能够在未来50日内做些什么促进两国关系获得进展。亦有美方消息人士表示，目前的局面反映出真主党已经决定放弃哈马斯，并同包括加沙和黎巴嫩本土在内的两场冲突脱欧。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范迪尔26号表示，欧洲必须从现状中醒来，认真对待国际范围的军备竞赛，才能够从中获胜。他告诉政客 Political 杂志，目前欧洲需要在太空资讯科技和军事机动性方面有所加强，不能够继续固步自封。这位法国海军上将自9月下旬上任以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在访谈中指出，欧洲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增加支出，并且削减官僚主义作风。他希望在明年的海牙北约峰会上强调，欧洲不应当继续墨守成规，现在是需要改变的时刻。范迪尔发表此番言论之际，欧洲正寻求应对俄国领导人普京入侵的最佳对策。范迪尔表示，欧洲不可能用他们强加给自己的规则来赢得未来的军备战。相关报道指出，目前欧盟国家正在努力提高武器产量，但工厂的弹药制造量仍然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本月较早前，巴黎 IFRI 智库研究员佩尼对向法国议会表示，欧洲现行的进攻规则和条例是为和平时期设计的，同时一些军备和道路的标准不相符，导致运行出现问题。范迪尔评论说，目前欧洲对军火行业施加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导致武器计划亦太慢，而且不够灵活。例如法国护卫舰必须等待数年才能够获得战斗模式更新，而一些美国战舰可以每日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指出，华盛顿将需要强大的欧洲国防工业，同时相信欧洲公司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的分包商，必须好好利用资金，承担更多风险，尝试更多事情，欧洲是时候醒过来了。这位北约盟军司令部指挥官表示，目前欧洲的薄弱环节是太空、IT 和物流领域，怎样在欧洲大陆各地调动部队和装备，这个都是欧洲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6号消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进行传唤调查。在这个之前，萨拉杜特尔特声称他已经雇佣刺客，如果他遭遇不测，就会对总统小马科斯、第一夫人以及菲律宾众议院议长罗穆尔德进行袭击。相关消息引发舆论哗然。目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NBI 要求副总统在29号前往调查局办公室报到。在政府调查期间，萨拉杜特尔特26号声称他的讲法遭到歪曲，之前的言论是表示有条件的报复行为。在这个之前，小马科斯战胜了杜特尔特家族，赢得2022年的大选，目前双方是菲律宾政坛的主要政敌。小马科斯在25号发布全国讲话，他将对抗针对他的鲁莽和令人不安的威胁，不会容忍犯罪企图。按照菲律宾司法部门的规章，这个国家的副总统不享有起诉豁免权，因此目前调查的结果仍然未定。杜特尔特今年6月辞去了教育部长等职务，退出政府班底，但保留副总统职位，之后一直对总统第一家庭进行批评。除了威胁调查之外，菲律宾众议院还在调查杜特尔特 在職期間濫用秘密政府資金的指控。隨著菲律賓選舉日期接近，杜特爾特和小馬科斯雙方的爭執預計將會更加激烈化。很多人在疫情之後面臨健康的挑戰，影響範圍包括呼吸道、胰臟功能以及免疫系統的問題。這些挑戰對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擾。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聽下陳先生的親身經歷，睇下佢係點樣逐步恢復健康嘅。
COVID-19 之前，我腎呢沒有問題，但感染後呢，腎功能呢就明顯呢變差，感到很累，很沒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謝寶，現在基本上恢復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顯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